经文翻到诗篇，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地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我们感谢主，这一次在这个周末，我们有一个系列的追求，就是我们要从大卫一生，我们来看基督的成长路。如果我们要找一篇诗篇来代表大卫一生，毫无疑问是诗篇二十三篇。虽然这是短短的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怎样生命怎样的成长。刚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然后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一步一步的在主的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刚开始的时候，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这个是在说出我们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的什么思考。然后呢，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引导我走义路。那神对于我们的旨意呢，不是一直躺卧在青草，是不是？这个躺卧是为了走路，躺卧不过是一时的，走路呢？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引导我走，所以现在牧人呢就带领他，就离开了他的羊圈，就开始走路，就开始走一条。所以第三节呢是给我们看见春天的气息。到了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牧人要把牧羊，要把羊带到了特定的地方，那就是牧羊人心目中的最高的目的，那就是山中一片草原。那么羊呢，大概到了秋天的时候会达到那个草原，然后最后呢再从那里再把它带回来。所以这个是普通我们的牧羊人呢，是把羊从一个草就一块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尤其是如果在伯利恒一带，我们叫大卫，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他就开始让羊离开他的羊圈，然后为牧人引导羊所行动。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结果就到了山谷。那么按理来说呢，如果是高原，应该可以直接的走，因为牧羊人是不到的的力量，所以是按照他们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呢，不是一下子登高的，不是一下子登山的，经过幽谷的道路，一面稍微远一点，但是因为在幽谷里面有最好的草，可以教养能够得作滋润，教养可以得作喂养。所以呢，我们知道只有牧人知道那条路是最好的。我这条路也是危险的，因为是要经过死荫幽谷，是在死亡阴影的下一个幽谷，到处豺狼，到处啊。但是呢，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羊呢，特别从这个山谷里面草地经过，那个草地上面是最好的，是最肥沃的。那么但是呢，牧人的目的是不是叫羊的从里面进入，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秋天，就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给我摆 这个宴席，这个宴席在原文是 table， 是一个桌子。那桌子是人的形状，但在羊的眼光中，他看到桌子的时候，就是在所有草地里面最高的一块，那就是说山中的一片草原，一片高原。那么到了那里呢，可以说羊就被牧羊人带到了高的境界，那个其实就是整个整个牧羊人当他率领羊的时候是要达到的样子。所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现在呢，可以说羊被带到高地，但是就是因为在高地，所以到处都是敌人。这个时候可能有狮子，可能有豹，但是呢，我们的羊牧人呢，乃是在敌人的面前为羊摆设宴席。你又用高了我的脚，那么在那些地方也常常有苍蝇，那么这个苍蝇这一类常常呢会在羊的鼻子里面产卵，所以这个时候呢，羊就没有办法，就受不了这些折磨，常常呢它就用它的鼻子去磨那些树根啊什么等等，就是希望能够从那里面解脱。所以为何要解除这些困扰？那么羊呢，牧人常常就用一平的高原，就高在羊的头上。那么然后我们知道那些飞这个苍蝇一经过就闻到的味道就离开。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被带到高地，带到升天的境界，也就是征战的时候。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肉体会被困惑，肉体会搅扰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呢是有礼物高我的脚，结果是我的福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到这个整个牧羊人要羊的血来了。那么到了第六节，就是到昨天，我一生一世必会慈爱水果，而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意思就是说羊又回到羊圈，住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大卫一生事实上也说出我们的一生。当大卫回过头的时候，他想说：“我一生一世与恩惠慈爱，牧羊人走在前头，牧羊犬走在后头，恩惠和慈爱好像牧羊犬一样走在我们后面。所以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所以如果有一篇诗篇告诉我们大卫一生是怎么经过，如果要知道成长的轨迹，那么诗篇23篇就是大卫的诗篇。那昨天晚上呢，我们也从上行诗15篇给我们看大卫上行诗。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卫一生。那首先呢，我想要当我们来读大卫一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发现呢，大卫一生可以分作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预备，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王，那么我们叫大卫的宝座，那是神为大卫预备的。不过大卫要登上这个宝座，他需要经过一段预备的时期，所以第一段是讲到王的预备。那么说到王的预备的时候呢，我们要读就是你是我们在这里读读经可能回去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你读从这个撒母耳记16章一直读到撒母耳记最上最后一章16章到31章，那这一段通通告诉我们的王的预备，神怎样预备大卫，最后把他带上王座，他们一下子带上王座。所以这是王的预备。那么不止如此，在这段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诗篇，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的诗篇呢是属于这个时期。比方说诗篇第8篇、诗篇第19篇、诗篇23篇、诗篇29篇都属于这个时期，还有诗篇140篇、诗篇141篇，那么也是属于这个时期。那么比方说诗篇59篇、11篇、34篇、56篇， 142篇、57篇、140、141、143、64篇、52篇、54篇、16、17、31、35篇、7篇、13篇。那这些诗篇的通通是属于这一段的。那我每一个我想你稍微把它再分别介绍一下，所以如果听众们记不下来，不要紧，还有机会可以再把它记住。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一个王，就是大卫，神当初一开始怎么为他预备做预备的工作。大卫那一段生活呢，是面向保罗的，所以我们要问那一段面向保罗的生活，那么从哪里得到这些资料呢？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再说一遍，撒母耳记上就是从16章到31章都是讲的王预备，然后列王记上12章就能立下，从1节到22节是讲的这一段。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诗。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王的凯旋。这个王的凯旋这一段呢，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历代去，不是，应该是撒母耳记下1章到10章。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是讲的王的凯旋。那么历代之上11章1节到9节，12章23节到40节，还有13章到19章。那么这些通通是告诉我们大卫的王的凯旋，他怎样登上宝座。那么在这个时期很清楚给我们看，这是大卫的第二个阶段，很重要的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王的见证。王的见证，那么王的见证呢，是从撒母耳记下11章一直到最后一章24章，11章一直到24章。那么然后呢，历代志呢，如果你读历代，对不起啊，我说错了，我说是撒母耳记下11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上2章11节开始，这一段是讲的王的见证。但是讲到晚期的，特别是大卫到了晚期。那么，但是呢，历代之上呢，是从20章开始，一直到29章30节。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相关的，有关于这个大卫的诗篇，就是说啊，一些诗篇。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的资料，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的见证，所以大卫的一生可以分作初期、中期和晚期。那初期呢是预备的阶段，中期呢可以用来日正中天，那就是讲了他自己坐在大卫宝座上。然后呢，到了最后一段是讲了我们的见证。那么说到这个预备呢，我们知道大卫的生活是面向宝座。那么说到他的凯旋，还是讲到他荣登宝座。但是讲见证的时候，这里面故事比较多。他曾经有一段呢是逃离宝座，你记得亚撒龙他儿子在追赶他，所以他逃离宝座，最后归回宝座。所以大卫的逃离或者大卫的流亡与他的归回，那么可以说是说他的晚期，就是大卫在晚期所学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明白大卫一生，那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啊，我想圣经记载很清楚。我们刚才所看的话，事实上是撒母耳记上下，不过撒母耳记上是从16章开始，然后这个通通是大卫。那么当然还包括列王记上的前面的2章也讲到大卫。那么还有呢，就是历代志，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历代志是从20章一直到29。这个中共是讲到大卫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圣经， 我们先要掌握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些的历史事实史实，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面到底给我们一些重要的记载，那么从记载，从圣经的事实的记载，那么我们对大卫才算是敬重的人。我想我还是给大家一点压力，就是我如果讲了这些以后，我希望下午回来的时候一开始给大家一些简单的问题，大家不要害怕，我想给这样呢，可能有一点压力对大家是有好处。我坐在那儿，而且希望能够认真一点。首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住，然后我们要问，到底我们从这里面学了什么课？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上大卫的上行诗，刚好是十五篇，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五篇，第二段五篇，第三段五篇。那么，我想。这个第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这面向耶路撒冷，那第二段呢经过锡安山，最后呢我们就到地区和睦。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三段的话，你会发现和大卫一生呢是遥遥相对，所以难怪圣经说到大卫上行诗。那么我想弟兄姊妹都有印象，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一生是怎么开始？大卫一生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是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开始。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六十六章呢，没有讲到大卫诞生，没有。所以大卫的故事呢，不是从大卫出生开始，不是，乃是从大卫受膏开始。大家好都记得，我们一开始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酱，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去，因为我在拿他众子之内要预定一个王。”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那这些比较熟悉的故事，我就不再多说，因为我是讲定六子，这些是你熟的。因为我们用时间来讲到很细关于这些事，我想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把这个圣经读一下。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撒母耳就果然带着膏油就到了大卫家。那么大卫的父亲耶西呢，我们知道他一共有好有七个儿子，他都叫这个他们呢从撒母耳的继位。那么这些人里面呢，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些七个孩子，他们如果从外貌、从身材高大，那么很容易让这个撒母耳产生错觉。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说：“我不拣选他，因为神不看人的外貌，所以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想我们今天呢，人都有这样。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觉得一个人非常英俊，一个人非常挺拔。这个时候我就很深的但是说不是。所以等到这个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经过的时候，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哪？”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耶西知道说撒母耳要来膏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七个摆在那里，第八个就是还在放着，好像忽略他，好像把他摆在里面一样。那可能呢，我们猜想说，真的就是外面来说，恐怕只有七个拿得出去。做父母很清楚，我的儿子有几个，哪几个就拿出去，哪几个像样子的，你看看得很清楚，哪几个胸脯的好。所以呢，等到国家来求财的时候，那我想一定是把你家里最好的。你不可能把最差的摆出去，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他八个儿子里，七个都是外貌有俊美的外貌，而且身材高大。但是欣喜说，欣喜是什么？谁说我不解释他？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西最好的。所以耶西不好的呢，就让他在一个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大卫诗歌里，大卫的诗篇里一句话说？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次撒母耳膏大卫，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父母遗 遗弃他，虽然父母遗弃他或者看见他，但是我们神舍不得他。
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
发过来就用包邮
就在他诸弟兄中间当着这七个哥哥面前就高了。所以从那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亚撒呢就不去。不过我们知道，根据神所的命定，不是高可以是先知，也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祭司，就约有三个人高。但是根据神旨意，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我差遣你，我差遣你去。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中要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这个油膏在谁身上，谁就是王，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扫这个撒母耳就很小心，我怎么能够去呢？如果扫罗如果听见的话，那一定要杀我的。所以呢，现在这个神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后来最后呢，撒母耳就到了，就到了这个耶西那里，结果就高了大卫。所以我们说大卫一生呢是从受高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圣经所启示给我，不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在人来看，就是耶西来看，他觉得从他的身上能产生最好的是天主启示，是天主启示。那他也指望神能高他，谁神高了谁，神就拣选了谁。所以圣经说，看他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吧，我不拣选他。所以谁的高，所以神的高油，撒母耳的高油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所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在这里大卫的一生，他的开始不是从他母父开始。如果从他母父开始，也许他和七个弟兄相比较不行，父母知道很清楚，所以打发他去放羊去了。那么他父母认定说，在这七个儿子里一定有一个要受高，结果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神完全叫耶西跌破眼镜，结果呢，神就告诉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故事，大卫一生，圣灵描写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神拣选他？什么时候神预定他？圣灵说：“我要预定一个做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我们基督徒的歌，我们基督徒一生也是这样。什么时候神许多人中间拣选了？扫罗代表了肉体，代表了在亚当里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对撒母耳说：“你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人堕落以后，神厌弃所有在亚当里的一切。所以感谢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神拣选了，神预定了我，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说他就已经预定了我。那么感谢神不看外貌，神乃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说，神看重了大卫。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故事都是神拣选的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在什么地方看上我，比起这世界上的人，他们是又高大，身材高大，他们俊美非凡，我们什么地方比他们好，我们什么地方比他们高，但是实际上神就是拣选我。父母虽然遗弃我，但耶和华却收留我。世界虽然遗弃我，虽然认为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有一天我们居然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一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大卫，你看圣经就告诉我们大卫是怎么出生的，没有圣经你只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大卫是被弃绝，大卫因为被弃绝，所以当全家在那里遇见一个很重要庆典的时候，大卫竟然没有份，大卫在外面放羊。所以乃是等到神找到了大卫， 所以撒母耳才说，你才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另外，所以他父亲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着。那么撒母耳说，你去打发他。后来那弟兄姊妹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讲的大卫不错，我们说大卫一生就讲到这个生命怎样长大，不过这个生命呢是个皇家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所以大家看见没，等到圣灵高大卫的时候，虽然大卫没有坐在宝座上，但是现在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已经是王，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是王，他没有那个地位，但是有生命，那个生命已经给了他。所以什么时候大卫一得着圣灵，那么什么时候他就得着那个做王的圣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乃是犹大的后裔，那乃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乃是犹大的狮子，耶稣的根。所以圣经里面一面讲到犹大的狮子，一面讲耶稣的根，讲的耶稣的根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从耶稣这条线下来的。但是讲到大卫犹大的狮子，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那里讲到狮子的时候，就和掌权连在做王连在一起，狮子乃是百兽之王。所以我们今天生命乃是狮子的生命，主救我们，不光救我们，主救我们一面把我们救到基督的王权之下，然后呢从我们身上能流露出基督的王权。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因着神的拣选，因着圣灵高我们的灵，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从基督那里得着恩高，现在恩高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就是受高者，我们叫弥赛亚受高者，他三十五。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呢也是受高者的意思，不过是多数他怎样做王，我们也应当做。既然他用圣灵高了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皇家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尊贵的，这个生命是与世人迥然有别的，这个生命里面所流的血乃是皇家的血。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也看这个做王的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成长。刚开始的时候不过是被高举，有一个生命叫做王的生命，但是这个时候神没有把它放在宝座上，不错，他现在面向宝座。今天他的生命是隐藏的。结果我们看见最后呢，我们叫大卫要逃亡，大卫要经过旷野，大卫要经过漂流，王怎么要经过漂流？王是叫别人漂流的，王是叫别人被追赶，但大卫到处被追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一下，从做王的生命到宝座，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番工作，那这个就是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叫他那个时候虽然他是逃亡，虽然他是在旷野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生活，他的道路乃是面向宝座的生活，也是面向宝座的道路。所以你说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卫。是做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做王的生命？因为你看见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他都是做王。虽然没有宝，他虽然不在宝座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个生命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所以接着很稀奇，我们就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哥利亚，大卫怎么杀死哥利亚。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大卫就是哥利亚是又高又大，大家都晓得，而且全身有全身的配备，带上盔甲等等。然后呢，他也以色列叫阵， 那么叫这个结果，连扫罗和扫罗的家人和扫罗军中的人都受到困扰，有很多人都害怕。那在阵前害怕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像到最后整个的局面失去控制，连扫罗都不能控制那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哥利亚在那边叫阵，在尼玛阵，在那边亵渎我们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耶西大夸大卫，不过却是去探去去这个，不过是去探访他的哥哥们，看看他们好还是不好。那个时候还是个牧羊人，所以虽然牧羊呢，但是我们知道说打扫耶西呢就打发他去，打发他们呢到这个战地去。那么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在那里打架，所以呢希望送一点东西去，那么也送一点东西给这个，也送给一些，然后也送一点东西呢给这个千夫长，要这个弟弟呢大卫去问他们好。所以没有人想到这个牧羊人，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牧羊人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非常讨厌他，因为他们是牧羊，所以谁是牧羊人谁就是讨厌人。那么我们知道世界讨厌牧羊人你能够明白，但是大卫的父母讨厌牧羊人这就不能明白。所以你看见了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被父母亲，好像在所有的儿女中间是最被父母亲看。不过现在呢，当他牧羊的时候，他还有一样的用处，起码呢，他可以去探望他的哥哥，他三个哥哥在战场上，所以呢，耶西呢就打发他去。那么就是因为打发到战场，他才知道说整个战场的风云非常的紧急，那么而且整个的局面好像失控了，整个军心呢好像涣散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哥利亚又高又大，在那儿居然呢能歇住神，居然呢没有人敢回他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就一个个去问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等到他清楚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告诉就然后那么大卫呢就告诉他说他愿意上阵。那么结果他就去找扫罗。那么扫罗看他是个小孩子呢，看他是个少年人，那么怎么可能？我们知道他的哥哥是战士，是勇士，但现在整个的战场完全失控，眼看着敌人就借着亵渎神，而且这个挑战他根本就向以色列人挑战，但是很奇怪，没有人接受挑战，没有人敢去面对这个敌人。但是没有想到大卫不过是个牧羊人，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扫罗说，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可见许多人已经胆怯，许多人已经风声鹤了，许多人已经感觉到草木皆兵了，他说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么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是战士，你是个牧羊人，他是个战士，他从小就是战士，而且他全身都是防盔甲。那弟兄姊妹，神对大卫的预备，神老早当他牧羊的时候，神就已经在那装备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告诉扫罗说，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遇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知道，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他虽然牧羊，他常常能够观看天上的星宿，他常常能看见神指头所造的天。所以当你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知道大卫虽然放羊，但是他常常借着神所向他显出来的穹苍，所以他和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 所以神能够借助各种的情形对大卫说话，那么让我们记得神与大卫同在。所以表面上来看，你看这个大卫会不会太会告诉这个对扫罗，他说好像会不会太自我膨胀了，好像故意编了一段故事。那弟兄姊妹，这段故事你可以编，等到你真的上阵的时候，你看最后你一定敌不过大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神的确与他同在，等一等就会有一个证明说神的确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他做牧民，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很神的生活，狮子在前面，熊在前面，他为着保护羊的缘故，他甚至于不顾自己的性命。你看见他对于父亲，对于父母的这个委托是何等的东西，他为着羊他愿意舍命，他最后你看见神一样，所以他就把这段故事就告诉扫罗。后来呢，所以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那个生命的确是掌权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当整个局势失控的时候，当整个军中的空气弥漫了这个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的大卫竟然敢面对哥利亚。那后面的故事我想我们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刚好有一条溪流啊从那里经过。我们知道这个他们打仗的地方呢是叫伊拉。我们都知道这个，我顺便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地形。你知道以色列呢，或者我这样说，以色列这个可以用五个指头来形容以色列的地形。那么如果这是整块以色列地的话，那么我最这边的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么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央山地，啊，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呢，这里面有耶路撒冷，有希伯伦等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要的故事，它们发生在中央山脉。然后约旦河，然后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最后是沙漠。那么就在这个两个指头中间，就是从这里到这里，那么要经过一个山坡地。那么那个山坡地呢，我们知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这个平原呢是非利士人居住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住在山里面，所以他们所有的征战都在哪里打呢？都在山坡上。所以一面呢就在一个山，就犹太山地跟这个非利士人平原，就是沿海平原这个中间的山坡地上，那你看见有一些非利士人的要塞，像加特。那么比方说像以色列人的要塞，像波士麦。所以大家如果读士师记也好，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和非利士人，你发现说所有的许多的战争通通是在这一带。所以如果大家想到这里的地名，你就知道多半是许多这一带来说的。那么从这个沿海平原到犹太山地，那么一定有山谷一直引到山上去。那么我据我们所知道，最少有四个到五个的山谷。那么伊拉谷呢就是几个。那么如果你沿着那个谷上去的话，你最后会到什么地方？会到伯利恒。那么从伯利恒呢有一条溪流出来，刚好呢就流到什么？就流到伊拉谷。那今天伊拉谷还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山头的，在两个山头中间有一个平原，有一个平原，那个就是古战场。那么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站在这个靠西边的这个山上，那么以色列人呢在靠东边的山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条溪流呢是从伯利恒流下来。那么然后呢，这个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啊，他不是要去跟他对阵吗？那起头的时候啊，这个扫罗要把他的衣服呢替大卫穿上，把他用战衣替他穿上。 那么结果呢，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看看他能走还是不能走，因为他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够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那当然有人认为说，可能大卫还是小孩子，所以你想，那么大卫记得吗？他所以被神拣选，因为他头高人一等，所以他大概已经是180以上的，那么个子又高又大。那大卫呢，你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很小，有人说那个时候大概不过15岁，那有的人稍微说应该大，应该有的人相信应该不是15岁，应该是20岁。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一个小的比较矮的人，你要穿这个大卫的那个战衣是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卫也不穿这个，不是穿扫罗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扫罗的战衣也根本大卫不能够穿。所以最后呢，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穿戴这些不能够走，他连走都不能走，怎么打仗呢？所以他就把他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的的确确，大卫不光他的生命是个做王的事，那如果要掌权的话，所有属乎扫罗在肉体里面一切通通要打，要带起来，那些肉体的战役不能有。你发现说对付这个，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卫穿着扫罗战衣，他不可能打胜仗，不可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胜的秘诀呢，一定要脱去在肉体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变得危险。你知道，如果是在扫罗的战衣里面，那么他有盔甲，他各方可以得到许多的保护，而且还带着刀的。那现在呢，这把刀也拿不能带，然后这个战衣也不行。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刀也没有，他呢这个手中这个什么也没有，那么然后呢他就把他做，那换句话他还是还我牧人的这个本色，那么手里拿着枪拿着杖，牧人手中只能杖，那么现在最少他可以把外衣脱了，但是起码那把刀应该要借，就是应该要借扫罗的，他连那个刀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完全不依靠肉体，现在就凭着你是受膏的，就凭着圣灵与你同在，你就是个简单的木头，你能够胜过去。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他什么也没有，没有武器，没有肉体的武器。我想我不知道他后悔了，所以等到他把战衣还给大卫，还给扫罗，然后把那个刀还给扫罗，我想也许他后悔，但最少有一把刀才可以。那么结果呢，什么也没有，他手中只拿着杖。那么就在这时候，刚好溪流流过他了，那这个溪流从伯利恒流过来，所以这个溪流的这个两旁的东西他熟悉得很，所以呢他好像又回到了伯利恒。你记不记得，因为这一带他很熟悉，他常常把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尤其附近的溪流，那么那些溪流因为流过的缘故，所以常常慢慢有些石头啊，慢慢就磨，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非常光滑的石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溪中啊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做牧人的时候，当时如果要对付仇敌的话，就是用什么，就是用五块，就是用石子。不过现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石子，这个五块石子能置人于死命，那是因为神已经在这个石头上做了很多的工作，经过长年累月的水的冲击，慢慢它就被融化了。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看见，当神要打胜仗，当神要叫哥利亚当做众人面前倒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用的，神所用的器皿都是经过预备。大卫是经过预备，连这个五块光滑的石子也是，连那个溪流都是预备好。所以我们的大卫就是在这一带，或者他就在伯利恒那一带牧羊的时候，他老早很熟悉这些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讲，这个环境对大卫不陌生，大卫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曾经揪着大狮子的胡子，就是那样，他把狮和熊的手中救回他的羊来。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实在是个好牧人，他愿意喂养蛇。
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大晓得大卫这个牧这个大卫这个年轻的时候他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也许我们不大清楚，但是你从这一次的表现就看得很清楚，他里面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那你怎么叫他做王的生命？你无论把他摆在哪里他都是王，像约瑟也是一样。你看你约瑟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所以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把他摆在监牢里面，你看见说，你看这个他这个管理的人把所有的监牢里都交给他管。比方说等到他为那个为这个一个埃及的一个官长在他家服侍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主人就把所有的都交给他，就是可以把妻子交给他，所以你看见什么都在他那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根本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等到经过大战，等到经过荒年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能够预备好，到时候呢能把粮仓打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如果有做王的生命，你把他摆在监牢里面他是做王，你把他摆在宝座上他当然是做王，无论在什么环境他都是做王。这个生命主已经赐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神是暗中告了大卫，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大卫自己知道，哥哥不知道，撒母耳知道，神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因着他已经有了王的生命，他很自然就有那个表现。那么在战胜哥利亚这件故事上，我们就知道他能够最后能把敌人战胜的，那没有别人，就是因为他依靠战胜，他就是照着他原来的样子，神在他身上怎么雕刻怎么制作，他从来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做战士的，但是你看他在这种情境底下他能够胜过仇敌，而这个仇敌是扫罗和他的手下是不敢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怎么样，他用那个甩石的机缘，然后去迎接那个非利士人，手里也没有拿着刀，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他战胜了哥利亚，他手里没有拿刀，所以呢就从哥利亚的手中呢，就从哥利亚的身上拔起刀来，然后把他首级割下来，然后最后大家都知道说大卫终于战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一生一开始是从受膏开始，被拣选开始，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你无论把他摆在什么样的环境，他虽然是牧羊人，但事实上他表现还是战士的表现。事实上我们虽然他只是个牧羊人，好像是个小孩，大家看他年轻，但是没有人可以看他年轻，因为他的成就是远远赶过当时扫罗王的成就。所以难怪有妇女说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就是扫罗不是一国之君，扫罗的成就谁能够赶过他呢？赶上他呢？但这里有一个人，他没有宝座，这里有一个人，你所看见的不过是牧羊人，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你无论把它摆在哪里他都是王，那个结果就是到全世界说大卫杀万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这个大卫一生，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是这么开始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一蒙恩得救，我们里面所得着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失控；不管有什么样危难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没有失态，没有失去我们的尊严。我们晓得做王的生命应该有做王的本钱，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大卫。但虽然是开始，这只是开始而已。现在神在他身上要做预备的工作，神要把大卫带到宝座上去，意思就是说神要在他手中经过长期的雕刻，长期的工作，然后现在大卫要经过一种的生活。这种的生活什么生活呢？这种的预备是什么样的预备呢？是面向宝座，到有一天神就把他带上。那么大卫呢打死哥利亚大概是15岁到20岁，我想大家很多人是真实都是相同。那么我们姑且少算也算15岁，然后呢 从整个预备的过程，就是说从十八从十六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这个中间一共经过了14年，这个很好记。大家如果大家怎么好怎么记法，因为你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14代14代又14代，而这个大卫这个希伯来文字啊，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到14，所以这很好记。所以大概呢，这个大卫从受膏一直到登上宝座，总共经过了多少年？总共经过了14年。弟兄们，现在你看见这14年神所预备的，就是要让大卫不只是有受膏的生命，不只有做王的生命，而且最后要显在人面前。当大卫逃难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王，所以现在大卫所学的功课是在神面前学。他现在听不见人的掌声，现在听不见，现在听不见，看不见人的笑容。你要做王，到处都被拥戴，到处都他都看，到处都受人欢呼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他从一个地方要逃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再逃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记得，没有人给他鼓掌，没有人给他欢呼，完完全全的隐藏。他过一段的生活，根本就是隐藏在神面前。他是王，没有几个人看见。王是看见的，神是看见的，偶尔神让他出现一下，结果他就打死了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大卫完全不管，大卫不完全，因着这个缘故，大卫需要在神需要在大卫身上做接近的工作。那么一直等到大卫有一天，神能够说这个乃是合乎我心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乃是合乎神心里，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人合乎他的心。他完不完全？他不完全。你如果仔细看他的14年，非常非常的不完全。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能够一步一步的雕刻他，主一步一步的接近他，让他能够度过这14年。然后呢，神最后把他放在，所以这是可以说14年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这14年呢，事实上有三个不同的身份，一个身份就是牧羊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他是个牧羊人。那第二，那牧羊人，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讲了牧羊人的时候，那么第16章、17章讲得很清楚。那么因为他是牧羊人的缘故，所以他常年他常常呢观察天上的景象，比方说诗篇第8篇，那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诗篇第8篇。我们大家看一下诗篇第8篇，耶和华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3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因着他常常牧羊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与神亲近。那么现在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是个诗人，所以呢他就给了我们诗篇第8篇。19篇也是如此，你看第19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你看，这是在是一首很美丽的诗。那么，只有像大卫这样的牧羊人，当他观察，当他在穹苍之中，当他面对神，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他能把这样美好的诗歌写给我们。当然，诗篇23篇大家已经看过，还有诗篇29篇，大概都是那个时候写的。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然后第3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篱笆后，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比斯的旷野，等等等等。那特别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所以你看他从旷野中经过，他也从风暴中经过，他有没有惊恐，他有没有害怕，
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能够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做了作王，耶和华做了作王，直到永远。
所以只有当一个牧羊人，当他与神交通，就在他那么小的年龄里面，你看神还是赞美他。他不完全，但他有个心是爱神的心。这些环境，这些星象，就把他很自然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看见过。然后你看见，如果他不是常常操练，那么他怎么会一下子一块石头，刚第一块石头，他预备五块光滑的石头，第一块就击中了敌人的要害。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他在牧羊的时候，他一定经过了许多的操练，所以他知道，他虽然有一块石头，但这块石头是又狠又准，刚好能够击中敌人的要害。他那个时候不过是想到牧羊，保护羊，他不过是想到我是好牧人，要为羊舍命，如此而已。所以呢，他这个牧石头是对准狮子的，对准熊的，他从来没有想到是对准哥利亚。但是什么时候他在小事上忠心，将来是在大事上就要交托给他。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从这几篇诗篇，那么再加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我们大概知道说他最早是牧羊人。但是后来就是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大卫登宝座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还在羊圈的时候，就意思是你还是牧羊的时候，我就把你鼓掌出来。所以感谢主，后来他不做牧羊的人，因为神鼓掌他，神高他，神拣选他。所以让我们记得，他虽然现在我们明白他本来是在羊圈的，不过是牧羊人，但是神居然呼召他，高他，要做全国的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一段他是一个牧人。但是等一等，你会发等一等，等到后来大家都知道，等到他打死哥利亚以后，然后呢，结果就被扫罗呢就招到宫中去了，然后势力在保罗的面前，势力在扫罗的面前，大家还记得那段故事。但是就是因为扫罗听见什么呢？听见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就那么几句话，就他在里面发酵，就在这里面产生作用。所以大家都知道，在那段时间，扫罗恨谁呢？就恨大卫。那大卫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恨呢？就是因为恨的缘故，你看见鬼魔好像是进到他的身上，所以你要把这个鬼赶出去呢，需要谁来赶他呢？就需要有人在那里弹琴。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个弹琴，大卫是个琴手。所以第一段大卫是个牧人，现在呢大卫是个琴手。而且最叫大卫为难的就是说这个等到这个扫罗啊他神力错乱的时候，因为他被嫉妒心、被恨恶的心充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容易给撒旦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为什么很容易做了，为什么很容易被撒旦得着呢？就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常常让步，常常让步。所以当他让恨、让嫉妒在他里面充满，就给撒旦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扫罗呢，常常被鬼魔，常常受鬼魔的，常常受这鬼魔折磨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拿着枪，他就要刺这个大卫。那么有的时候没有刺到，这枪甚至刺到墙上面去。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卫需要做什么事呢？大卫需要用琴来安抚他。所以你看见现在大卫学一个功课，他不是在普通人面前弹琴，他弹琴不是娱乐，他弹琴有一个结果，因着他是君王，因着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这一